们在这里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存感谢的心向神来感谢。今年我们过得如何？今年我们在神面前能够有得着那丰富的祝福如何？今年我们是否与比去年更好？我们在现在是否比过去更好？我们的更好是否在神面前看为更好呢？愿神借这首诗歌继续的来回归我们，提醒我们在神面前更多来感谢他。我们再谈一次，愿神这是在我们面前施行的那个拯救的救恩，叫我们看见我们是蒙福的人，是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我们就来感恩他。不只是我们能够有说的话，还有我们行走的脚，我们的手是能动，这都是外在的。但内在的生命是不是在神面前看为更好？这是因为我们在进入感恩佳节的时候，就如那诗篇里面所说的，你以恩典为我们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地下之有。我们感谢神，我们第一节来，
感谢神赐我救赎者，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他与我同在，感谢神一切恩惠，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我眼泪，感谢神赐我安宁，感谢神祷告不疑，感谢神祷告不停，感谢神同等于风暴，感谢神
说不尽的慈爱，我们唱奇异恩典。
Stop it.
将我们心里的眼睛打开，我们打开向神来诉说他奇异的恩典。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蒙受这莫大的恩典，我们进入他救恩的门里，如今成为那在与他同坐有职分的儿女，这样的恩典是何等浩大。愿我们用感谢的心，用反省的心，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神的灵帮助我们。虽然是非常熟悉的诗歌，但愿我们在他面前献上一个祭，使我们回转向神的祭。我们感谢神，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借着他自己的救恩、上帝的慈爱怜悯，还有圣善灵的感动，与我们每一个人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这是主所应许的。我们再唱第一节，唯独你配来赞美我们的神，好不好？我们请起来唱这首诗歌，唯独你配。
我们一条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慈爱的上帝，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真是要以感谢赞美为祭献给你。主啊，因为你的恩典是如此的大，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都因为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才能够成为你的儿女，一同聚集在这里来敬拜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早晨你再一次把这个时间赐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来敬拜，让我们从心灵里面来敬拜你。不但如此，我们也能从真理来敬拜你。主，求你自己与我们同在，求你的名被高举。主啊，你自己得着一切的荣耀。主，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当我们在这里一同来领受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求你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他们也许有什么需要，他们都够把这需要交在你的前面来面前，让你主自己来满足他们的需要。主，若是我们心中有什么怀疑的，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把心中的怀疑除去，我们一心一意的来到你的面前，仰望你，赞美你，感谢你。在这个感恩的季节，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是无论是喜乐忧愁，我们都把感谢归给你。主啊，因为你配得这样的赞美与感谢，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这样祈求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请坐。很高兴回到大家中间哈，今天我们一同有点时间来思想一段福音书里面的一个很熟悉的故事，就是在马可福音里面。我想我们今天开始以前呢，我们一起来把这段经文呢读一遍，就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从25节，我们可以一同来读到34节，好不好？我们大家翻到圣经呢，我们一起来读哈，马可福音第五章25节，请。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兢，来伏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差不多3个礼拜前我们小组有一对慕道友的夫妇，他们的儿子老二才2个月大，那么礼拜五呢就去做例行的检查，那检查的时候呢就查出来，医生说他的那个胆管阻塞，就是胆有一根管子通到肝脏那他的胆汁呢就不能这个通过去，因为他这个先天性的这个胆管萎缩症这是不常见的一种毛病。那个礼拜五查出来，医生说马上要进医院去动手术，礼拜一就要进去动手术是非常严重，而且医生告诉他们这个手术的成功率呢只有30%所以这对年轻的夫妇就突然收到这样的消息，就是晴天霹雳就不知道怎么办。那我们小组的小组长在礼拜天早晨就听到这个消息，就来找我们，我们就去下午就去为他们祷告安定他们的心。那我看到这个年轻的母亲，她妈妈，年轻的妈妈那个脸上那个忧愁她我们说笑不出来，真是笑不出来，这个那个忧愁挂在脸上就是一个无能为力的感觉 啊。啊，我们虽然很爱我们的儿女，但是常常有的时候我们会遇到一些情况，我们是无能为力啊，我们无能为力。那就让我想到这个女人，在马可福音第五章，这个女人她已经生了12年的病，就是血漏的病，她是无能为力啊，她也是无能为力，她没有办法在医生的手中医不好她的病。那这个女主角呢，我们今天要来思想这个女人，她怎么样找到了耶稣啊，认识了耶稣，怎么样借着她的信心来认识耶稣啊，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马可在第四章第五章里面记了四个神迹啊，我们知道马可福音啊，他要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而且他被神差来这个地上是做神的仆人啊，做神的仆人。那么他是神的儿子，他在以赛亚书里面就已经预言了，说他叫这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看见，被辖制的得自由啊。那他行的神迹呢，就是要证明这件事情啊，他可以叫被掳的得释放，被辖制的得自由。那这四个神迹呢，我们知道第一个神迹就是耶稣怎么样平静什么风和浪啊，证明耶稣是大自然的主宰。那第二个神迹呢，他就在格拉森这个地方释放了一个被鬼附的人，是不是啊？那这个证明了他是怎么样叫被掳的得释放啊。那第三个神迹呢，就是这个血漏的女人，证明了耶稣是我们身体医治的大医生啊，他能够医治我们的，也证明了他是受压制的得自由。这个女人被这个病啊压制了12年啊，她得了自由。那第四个神迹就是雅鲁，是一位管会堂的雅鲁，他的女儿病得快死，最后他死了以后，耶稣赶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耶稣就让他复活，证明耶稣是生命的主啊。所以这四个神迹就是要证明耶稣就是神的儿子。那么我们今天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只来思想这第三个神迹，就是这个女人。但这个神迹呢，是跟雅鲁的女儿这个神迹是综合在一起讲的。在马可记载她的时候呢，她把两个神迹在一起讲。所以我们讲这个女人的时候，我们会牵涉到一点关于雅鲁的事情。我们读到这两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产生一个同情感。因为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我们也遇见，或者是我们自己，或者是我们的亲友，或者是像我刚才讲的小组里面的一位慕道友，我们会遇到一些这一类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读到这样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这个同情心，就忽然产生这个同情心。我们想到雅鲁，他的女儿快要病死了，最后他女儿果然死了，我们就想到一个12年跟他在一起带给他很多快乐的这个女儿突然就这样过去了，可以想到这个雅鲁心中的那种痛苦啊，那种伤痛。那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呢也是一样，她在12年就经过这样长期的折磨，一点也不得好，那我们就想到她的这个绝望啊，我们就同情她的绝望。那么在这种伤痛跟绝望中间呢，因为主耶稣的出现就带给我们盼望，带给我们这个喜乐，带给我们医治啊，这是我们要一同学习的地方。25节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那么血漏是一种妇科病啊，妇女才有的，也就是说女人在经期以外呢流血。那因为它跟这个以色列的律法有关系，在礼仪上面是属于不洁净啊。那么利未记他这样子讲，他说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或者是经期过长呢，就叫做漏症，他就因为这个漏症呢就不洁净，这个律法这样规定啊。然后下面26节他这样子说，他在患漏症的日子所躺的床所做的物都要看为不洁净，凡摸这些物件的也会不洁净啊。而且要摸过这些人呢，还要一直到晚上都属于不洁净，而且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啊。所以这个洁净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不但是他自己不洁净，使得他周围的家人也不洁净，会碰到他的人碰到他的物都会不洁净。那他呢洁净以后，如果他的病好了以后呢，这件事情呢还没有完全完，他还必须到祭司面前带了礼物。他说带 要等七天，然后到第八天呢，他带两只斑鸠或者两只畜鸽带到会幕面前去献给祭司，然后祭司要在他面前呢为他赎罪啊。所以在这个当时这个律法里面，血漏这种病不光是一个身体上的生理上的病，而且也是一个这个礼仪上的不洁净啊，礼仪上的不洁净。那一个在患血漏的人，在耶稣那个时代呢，就是被社会当作一个罪人，因为他说你好了以后你要去献祭嘛，就当作一个罪人，所以他是要跟人家隔离的，很可能他的家人也不会理会他这样子这种情况啊。二十六节他说他在好些医生里面，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也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呢反而更重了。哎，我们可以想象这个女人她可能原来有一个很美满的家庭啊，生活可能她还有钱可以花去看医生，对不对？所以蛮富裕的，但是因为多年的疾病呢，使得她情况完全改变啊。我们若是把它综合起来，可以试想这一节经文里面其实就讲到这个女人的痛苦啊，她有至少有四方面啊。第一方面，他是身体上的，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身体上的这个长期的流血使得他身体非常虚弱啊，并且呢他说在医生手里吃了很多的苦啊，医生找不到这个医治他的办法。路加福音有一段平行的经文，我们知道路加是个医生，对不对？所以他记载这种病痛的时候他讲的比较精确一点，他说没有一个人能够医好他。那也就是说路加替他下了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个人在医生手中是绝望了，他绝症，就像我们今天说得了一个晚期的癌症啊，我们会马上就想到这个绝症这件事情。那么这个路加的记载呢，就等于说这个女人得的是绝症，也就是说她虽然她是一个慢性病，但是她的生命就慢慢的走向死亡啊。第二，她的痛苦是在经济上的啊，经济上的。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十三节平行的经文，他这样说，他说他花尽了，刚刚这里我们读说是在医生手中花尽了一切，他这里说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啊，一切养生的。那我们记得这个2008年我们这个 stock market 有没有，股票市场大跌，有没有很多人就说啊，我这个退休金 401k 都变成什么 201k 了，对不对？大家都养生的都怎么样都不见了。那这个女人是真正的，不要说 401k 变 201k， 可能是什么都没有了哈，她变了一个穷人，穷光蛋啊。那她把一切养生的都用尽了，也就是说她把所有的钱都放在医病上面，还没有医好啊。那第三呢，在社会的地位上面她是被人家看不起的，因为她是一个不洁净的人，甚至他家人要给他隔离啊！我不知道他住在什么地方啊。你们若是看过这个，有一部电影叫做《冰汉》，有没有？这个很老很老的电影哈，讲到冰汉他跟他的那个未婚妻跟他妈妈得了那个麻风病啊，就在耶稣的时代，他们就住在这隔离，住在山洞里面。我不知道这个女人住在什么地方，她一定是被隔离啊，因为她是不洁净的。他是被人家隔离以外呢，使得他心灵上他觉得怎么样，非常的孤独，非常的孤单啊。所以他不光是生理上很痛苦，他心灵上也很孤单啊，生理上很孤单。我们教会现在在做一个训练，就叫 Stephen's Ministry。 这个训练是就是训练一批弟兄姐妹去陪伴那些在苦难里面的人，不需要讲什么话，主要就是去陪伴他，因为人在苦难里面是非常孤单的啊。那这位女士也是一样，她得了这个病，而且得了那么久，所以她心理上是非常的孤单。她也许也自以为有罪，她觉得她得了什么报应，她也不知道她犯了什么罪啊，可能得了这个报应，因此他心里面说不定有一些苦毒，他说不定埋怨神、责怪神、恼恨别人，所以他的心灵上也是不健康的，不单是身体上不健康啊。所以二十七节说，他听见了耶稣的事，他听见了耶稣的事，听见耶稣，这是他的这个生命的转机哈。那么听见耶稣什么事情呢？听见耶稣什么事情呢？这个。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第二章告诉我们， 耶稣啊医治了许许多多人，以至于他的名声啊传遍了四方啊，传遍了四方。在这里马可福音第三章，他告诉我们说，许多人听见他所做的事，就从犹太、耶路撒冷、以土买、约旦河外，并且推罗、西顿的四方来到他那里。我们知道耶稣那个是在加利利啊，加利利在耶路撒冷的北方啊，那么他的南边就是犹太啊，然后呢他的东边就是约旦河外，然后呢以土买是在犹太地的再南边，然后推罗西顿呢就靠地中海，是海港，所以靠西边，所以东西南北的人都来找他，因为他的名声很大，他治好了许多的人啊。那这个女人呢，她听到的就是这些事情，就是耶稣治好了很多人，那么她就来找耶稣，就决定找耶稣。罗马书这样子讲，他说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这个他必须先听到耶稣的事情，他才能够信耶稣，对不对啊？所以信徒啊，我们做基督徒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不断地把耶稣的事情拿出来讲，这样人家才有机会怎么样听到耶稣的事情啊。那然后呢，这个女人她所决定的的确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想想看哈，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听耶稣的事情，这个女人听见了耶稣的事情，她就采取一个行动，但是不是每一个人喜欢听耶稣的事情。你知道你们听过这个三福探访的三元福音这个训练吗？哈，我们教会有没有三福的训练？有哈啊，三福出去探访通常就是传福音嘛，就是讲耶稣的事情。我们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的妈妈来看他，他就要我们三福去探访他，探访妈妈。那我们就去到了他家就不在那个教会找一个教室哈，就跟他妈妈坐下来，就把这个要跟他讲福音。那么我们开头当然寒暄几句以后呢，就开始进入讲福音。这个三福的训练就是一定要把话题带到耶稣身上去，对不对？那么这位妈妈就说，你不要跟我讲耶稣啊，马上就说不要听耶稣的事情。但是三福的训练你知道，我们可以讲讲别的，然后又要带回话题到耶稣身上。那这个妈妈就开始这样子了，你讲到耶稣她是这样子。那么这位姐妹就开始继续讲耶稣的事情啊，讲啊讲啊，那个妈妈就开始这样子，她开始眼睛看这个墙壁，她就不要跟你听耶稣的事情。最后那个姐妹讲别的事，又讲回耶稣，这个妈妈就站起来就走出去了，她不要听耶稣的事情啊，不是人人愿意听耶稣的事情啊。所以这个女人她听见了耶稣的事情，她就采取行动啊。也许这个女人以前还有点钱，她可以去看医生，她也许以前还有点朋友，朋友给她介绍一些偏方啊，吃什么这个素菜汁啊什么的，但是她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她听到耶稣的事情，她觉得她耶稣说不定是她的盼望啊。所以就讲了，人的尽头才是神的起头，这是我们的常常讲的俗话。我们学校有一个一对夫年轻人的，他的爸爸妈妈来看他，在我们教会大概前后住了九个月。他刚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哪一天来看你啊，跟你讲福音啊，他都很客气啊，他说这个我很忙啊。其实他已经七十多岁退休的人了啊，他就是来帮他孩子照顾一下那个孙子啊，我很忙，没空了，没空没空。他很客气，但是呢他不愿意听耶稣的事情。但是暑假的时候呢，他去看他女儿，在那个纽约那边看他女儿，在那里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妈妈就查出来有膀胱癌，但是为什么不是 aggressive， 就是医生就把这个 tumor 拿走以后，就说他这种 tumor 长得很慢哈，没有关系，就让他慢慢恢复。但这件事情呢对他是一个 shock 啊。那么也很好，当地的教会呢也很爱他们，就照顾他们，为了这件事情常常去看他们。那这一对夫妇老夫妇他们回到我们中间以后呢，到八九月回来以后，哇，整个人的态度就改变了，他就很愿意听耶稣的事情了。所以他来我的那个慕道班上面，他每一堂都来，我们分享的时候他也分享啊，他突然就对这个耶稣的态度改变了。后来他又准备回大陆去了，那我就特别跟他约，我说我来看你好不好，他说好，那我们就去，我跟太太就去看他们，他们两个就 当天就决志祷告接受主了啊。所以这个人不都是愿意听耶稣的事情，所以听耶稣，听见耶稣是信心的起头，因为罗马书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二十七节又下半段说，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之间摸耶稣的衣裳。这个女人来找耶稣啊，一定是经过一番挣扎，因为她是一个被判为不洁净的人，她不能够随随便便跟别人接触，免得把别人也弄了不洁净，对不对？所以她必须打破这一个传统，是一个很不平常的事情。然后你在公众场合去摸一个男人的衣服，这是又是一个很不平常的事情。所以她克服很多心理上面的障碍，她才愿意从走出她的家门来找耶稣，是不是？我们知道在这个台湾他们做过统计啊，这个最不容易信主是客家人，你们知道吗？你们中间有没有台湾客家人？有没有？有没有？有一些哈，对，我太太也是客家人，不过她是广东客家人啊。啊，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客家人有一个传统，就是要祭祖，就拜祖先啊。那我有一次啊，我们教会有个弟兄，他带了他的外甥女来我这个信仰班上面啊，来我堂的。他来了以后呢，他就跟我们讲得很清楚，他说我蛮喜欢来听你们唱歌，很好听，但是呢我告诉你我不会信，因为我是客家人，他说我父母不会让我信耶稣，因为我们要祭祖的啊，不会让我信耶稣。那我说没关系嘛，你就在我们班上，他反正他舅舅带他来，他就坐在班上就唱歌啊，听圣经哈、啊，这样子过了大概两三个月他信主了。这是神的话，圣灵改变这个人，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从这边会变到这个样子，但是我就想到这个女人，她就打破这个传统。这位客家的姐妹，她也是要打破她的祭祖的传统，才能够来怎么样接受这位耶稣啊？必须打破这个传统。所以这个女人来寻找耶稣，她要打破这个传统。那她为什么从后头来呢？啊，后头来呢，是因为她不敢当面来。你看这个雅鲁来的时候啊，这二十二节说雅鲁来的时候，他跑到耶稣的面前，然后俯伏拜他，他是面对面的来见耶稣嘛，所以耶稣知道他是雅鲁，对不对？他是管会堂的，在当时管会堂的就是那个会堂里面的这个manager 啊，就是很高的，现在会堂里面很有地位的人啊，他来拜耶稣，所以是面对面的，他很敢面对耶稣，但这个女人不敢啊，她不敢面对面耶稣。跟耶稣见面，所以他从后头来，他从后头来。那还有一个可能性呢，就是说，他怕，他在医生面前一次一次的医了都没有成功啊，他怕到了耶稣面前，耶稣不知道又做什么，或者是耶稣面前，耶稣说我不愿意医你。你们记得在这个迦南妇人这个故事吗？这个迦南妇人来求耶稣，耶稣说。我是到以色列民中啊，不是来这个外邦人中间做工的。结果他一再求他说，狗愿意吃桌上剩下的这个血血，那主耶稣说啊，这个人信心好大，就马上医了他。那这个女人说不定以为耶稣不愿意医他，对不对？那第三啊，这个就是讲到说，这个女人对耶稣的认识还很浅，她不知道耶稣不但是有这个能力哈、啊，她也很乐意的来爱我们这些啊这个。有需要的人。那第三个可能性就是他从后面来呢，就是说他可能只想得医治，他不想认识耶稣这个人，他摸一下得病好了他就走了，他只想得到好处。这个我们也常常看到在这个慕道朋友中间哈、啊，我们教会有个助传道，他常常讲一个见证，他还没有信主以前哈、啊，因为他是替一个 high tech 公司做了厂长这个很高的位置的，那他知道教会很好，他太太去教会他觉得很好，所以他把孩子也送到教会来，他每个礼拜天就把孩子送到教会来，然后他自己就回家了啊。那后来信主呢，就因为孩子长大了，孩子说哎，爸爸爸爸，为什么我们要去教会你不用去啊，然后他就才这样跟到教会去了。但是呢他一直讲一个见证，就是说他当时他只希望教会的把他儿女教好了，教育好了，他自己呢他不需要认识耶稣啊，这是可能也是常常有的一个心态，就是说只想得到这个恩典，而不想认识那个恩典吃恩典的主啊。这是这个女人有一个可能，她从后面偷偷的来摸耶稣。那么这个女人来以前呢， 那个管会堂里雅鲁啊就到耶稣那里说，我的女儿病了，请你到我家里面去为我女儿按手啊。他说我的女儿快要小女儿快要死了，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啊。那耶稣就跟他去了。就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在女人正在准备要去找耶稣的时候发生的。所以当女人走到耶稣那个在的地方的时候，就好多好多人挤在那个地方，好多人挤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女人一到那个耶稣那里呢，她就看到很多人拥挤在耶稣那里。是拥挤这个字啊，就在这个地方出现两次，就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出现两次。那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说被压扁了，就大家挤到一个地步啊，就是最近这个上海不是有个世博会，我们在电视上看到哈，大家这个都是挤的这个样子，对不对？我跟太太每年都要去中国大陆一次，但今年我说我们不去，就是因为上海世博会人太多了，我们就不去了啊。但挤到这种地步哈，就是你根本就挤不进去。所以这个女人在找耶稣的过程中又受到第二个拦阻，就是人群的人群把她跟耶稣隔绝了啊。他为了要进去碰着耶稣摸耶稣的衣裳呢，他必须拨开这个人潮啊，必须我们英文所谓这个 elbow your way through 啊，就是要进去才能够穿过这个人潮。我就想到有个慕道友，他做见证啊，他在报纸上看到我们这个西区教会的广告，他就来想来做礼拜，因为他说他想知道教会是怎么回事。那个时候我们那个 KT 教会还没有分出去，我们大概每礼拜天大概有1000人在那里大大小小啊聚会，所以停车场就停满了，而且停车要停到这个隔壁的一个活动中心去。所以这个人呢不知道，他看了几点钟聚会，他就到准时来到教会啊，教会一个停车位都没有，他就赚了2000他就回去了。那你想想看，普通一个人来教会这样一次就不错了，对不对？可他不死心，他第二个礼拜又早一点来，就找停车位啊，就来了我们教会。我已经忘记这个人是谁了，但是我就他讲的这个见证我就印象很深。我说我们基督徒啊都没有这么热心来教会，现在很多时候基督徒来教会都姗姗来迟啊，我们9:30聚会，9:45进来的人最多啊。这个但是这个人他要找耶稣，他要找到他的信仰，他第一次停车没停到，第二次早点来为了要来教会。这个女人也是一样，她要冲破这么多的人啊，这个拥挤的人群来找到耶稣。那我们说这个摸衣裳啊，摸衣裳是一种迷信啊，因为这个什么叫迷信？迷信就是有信心，但是信心的这个对象或者信心的知识是错的啊，因为他对主耶稣认识还不完全，他只知道耶稣有大能，耶稣能够医病，对不对？啊，这边有一张照片啊，我们有一年跟你们的王永明长老一起去圣地啊，这个在耶路撒冷有一个圣墓堂，也就是相传就是耶稣坟墓所在的地方，他们在那个地方盖了一个教堂。那么圣墓堂里面呢就有一块石头，你看这个方方的一块石头，这个石头相传就是耶稣的尸体从十字架上拿下来的时候就停放在那个地方，所以被天主教当作圣物啊。那么你看这个很多这个天主教徒就在那个地方买了一些 T 恤啊，就在上面摸一下，他们觉得这个圣物，所以 T 恤碰过圣物， T 恤也变成圣物了啊，带回去送给朋友，可以带来好运啊，带给神的祝福。所以这种迷信是不是？这种迷信，因为他信仰的对象不是耶稣，他信仰的对象是这些东西啊。那么这个女人可能听见了别人呢是摸了耶稣的衣服得医治了，因为马可福音告诉我们有很多人摸了耶稣的衣服得到医治。所以呢他虽然这个知识啊不是很完全，但是他怎么样，他愿意来找耶稣。在28节他是这样说，和本说他来摸耶稣衣服的时候呢，他说我只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就必痊愈。这句话就表示他心里面的信心啊，就知道他的衣裳，这个耶稣的衣裳不是别人的衣裳。这里有这么多的男人在那个地方，对不对？穿的衣服都差不多，但他只要摸耶稣的衣裳，但他信心还是在这个衣裳上面。他为什么讲这句话呢？ 你们看这个吕振中的译本呢，他是这样讲，因为他心里面说，我如果摸，即使只摸着他的衣裳，也是会得救治。这句话很重要。我们知道吕振中的译本，他是照着原文直译的啊，不像这个我们和合本就已经有一些照着我们的白话来把它这个比较顺畅一点啊。他这里一个字一个字把它译出来的时候呢，就发现他这里说我他心里说，那这个 net bible 又把这个心里说又翻译成他不断的对自己说，也就是说这个女人来看耶稣的时候，找耶稣的时候，她心里还有那个惧怕，她为了自己消除自己心理上的障碍，她就对自己说不要怕，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她怎么对自己说呢？她说我如果摸，我如果摸，她就一直这样子讲。我们还是停在刚刚那张 slide 上面哈，她对自己说，为她要 convince 自己来有这个勇气来摸耶稣啊。所以这个他对心里说，就是他不断的跟自己说这件意思。另外一个字我要大家注意的，他说旧病痊愈，吕振中就把它翻成这个会得救治。原来这个痊愈这个字啊，就跟这个得救恩得救这个字是同一个字来的。所以吕振中他翻译的时候，他反正有救也有治两方面都有啊。所以这个字他觉得摸了耶稣就可以得着救治啊。另外一个字呢，我们和本也没有翻出来，就是如果说出什么事情呢，也就是说我如果摸我就得着医治，但是我如果不摸呢我就不得医治。这是女人的心里面想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她的信心啊是有行动的，她若是不去摸就表示她的信心是没有行动的，就是死的，但是她因为这个信心是有行动的，她的信心就是活的，是有勇气的。所以摸衣裳虽然是个迷信，但是她里面这个信心，对耶稣的信心却是一个活的。她说我如果摸，也就是我如果不摸我就没有好得到这个医治，摸的话我就会得到医治，她有这样子的信心。这个女人就因为这样子，他把信心化为行动，他突破了传统，他挤入了人群，他把他手伸出来，他摸了耶稣的衣裳啊。二十九节说，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来，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因为他这个信心，神就医治了他。他立刻，这里有两个字，立刻啊，立刻干了。这立刻的同时呢，耶稣顿时，这立刻跟顿时原文是同一个字来的哈。他觉得身上有能力出去了啊，也就是说那个女人的信心的祷告，她一摸衣裳的时候，一个动作来表达她的信心，她的信心就到神的那里去，神就马上怎么样医治她啊，这是信心的果效。信心的果效，在马太福音里面，在马可福音里面，这个立刻这个字啊出现了40次，整本圣经这个字用了78次而已。所以马可特别用这个字，为什么呢？我们刚刚讲了，马可特别讲到耶稣是神的仆人，仆人是做什么的？仆人就是做工的，做主人的工作。所以你可以看到，你如果坐下来花个半个钟头就一直看马可福音，用很快的速度来看，你就发现耶稣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连饭都来不及吃，就是做仆人的赶来赶去，就是立刻立刻，很多都是用立刻这个字啊。好，所以在约翰福音9章耶稣也讲了，他说趁着白日我们应该做那差我来者的工，也就是黑夜间降到就没有人能够做工了啊。那么我们就想到这个耶稣的能力哈，难道是自己不能够控制吗？啊，其实不然，这个信心啊，是好像一个打电话一样，你的信心就打电话给神，那么信心神收到这个信心的祷告，就马上成就啊。另外一件事情，我们注意到一开始我们念律法说，被一个不洁净的人碰了以后怎么样？你也是不洁净，但是耶稣有没有不洁净？没有，因为耶稣他是神，所以呢，虽然他被这个不洁净的女人碰了， 但是反而他有能力出来可以医治啊那个不洁净的女人。三十一节，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这做这事的女人。门徒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这是一个很合理的问题啊，啊，非常合理性啊。我们知道中间很多学工程的都是很理性的，对不对？我们一件事情来了，我们都用逻辑来分析的。这个门徒也是，这个门徒其中，路加福音告诉我们，就包括彼得，彼得都是第一个讲话的啊，他说，众人拥挤你，你还说摸我吗？这是很理性的，但是基本上这个理性所代表的是一种不信的态度，因为这句话是耶稣讲的，谁摸我？那门徒是说，没有人摸你啊。也不信耶稣的话嘛，对不对？所以门徒基本上讲这话就是他们不信耶稣的话，只凭着眼见，他们看到眼见的就是大家都挤在那里挤耶稣，对不对？没有看到在女人身上所发生的事情，因为只有耶稣跟女人之间知道这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门徒完全凭着他的理性在那里问这句话。但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讲过了，这两个神迹是一起记载的，所以这个雅鲁啊，这他们正在去雅鲁家的路上，对不对？那雅鲁的女儿是快要病死了，所以门徒也有这种责任感，说我们快点快点，耶稣去赶路去医治那个雅鲁的女儿，所以也有这种赶路的心态啊，就叫耶稣不要停下来说谁碰你啊什么这些事情。那第三呢，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若是耶稣真的听了这门徒的话，说哦 OK 是大家太急了哈，那我们就继续走路吧，那会有什么结果？那很显然这个结果就是这个女人怎么样，就不认识耶稣了，对不对？她只知道她的病医好了，但是她不知道，她以为是衣服医她的啊，她不知道耶稣是谁，她就不认识耶稣。这也是我们想到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啊也会，我们的好意啊，有的时候反而会成了别人信主的拦阻，也会不会？有的时候我们礼拜天太注重这个，整天在教会里面忙碌啊，就忽略了这些新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没有跟他们欢迎他们，用热忱来接待他们啊，忽略了人的需要。有的时候人家就觉得教会很冷漠。我们有个弟兄他说，他做见证，他觉得很惭愧。他有个同事，他就请他来我们教会，他就请的时候，那同事说你去哪个教会？他说我去西区教会。哦，他说我已经来了西区教会六个月了。他说两个人从来没在教会见过面，你看看。所以我们这个教会，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不太注意这些新来的人哈，不注意就没有去欢迎他们，没有这样子。所以有的基督徒反而成了别人信主的拦阻，但是耶稣不是这样，耶稣不听门徒的话，耶稣坚持要找到这个女人。先是这个女人来找耶稣，现在这个耶稣去找这个女人啊，这故事开始转变了。先来耶稣是急急忙忙要赶去雅鲁的家里面啊，但是呢他为什么要停下来找这个女人？因为他知道这个女人心中有莫大的需要。我们刚刚讲到了他的有痛苦，有四重的痛苦，他生理上血肉的源头干了，只不过是 四重痛苦里面一层而已，其他三层还没解决。耶稣知道这个事情了。好，信心的对象，耶稣需要告诉这个女人，她的信心的对象是耶稣，不是医生。然后呢，她还必须解决那个女人其他三层问题，也就是说，生理上的问题只是暂时的啊。我们来到教会，弟兄姊妹为你祷告，说不定你当时的问题就解决了。但是呢，我们的人生很长啊，人生充满了这些问题，对不对？在我们的一生中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以后还会碰到别的问题。在我们教会里有一个班叫做蒙福家庭，每一次这个林立元牧师常常来你们教会嘛哈，他的师母跟他两个就教这门课，很受欢迎哈，差不多三分之一是慕道友。有的时候他们慕道友还请慕道友来参加这一班，为什么？那班教年轻的父母怎么去教小孩啊。后来这个越来越 大了以后，他们还讲到一些跟上一辈怎么相处啊什么，就非常欢迎，受欢迎的一般的。但是很多人来就只想学这个技巧，这个教育的技巧，他不愿意学怎么样去认识耶稣啊，才一劳永逸的把人跟人的关系来解决。这也是我们人的问题，只知道恩典，不想要这位施恩典的主。第33节，那个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兢，来伏伏在耶稣的面前，将实情全部告诉他。这个女人听见了耶稣，她来寻找了耶稣，然后她认识了耶稣，现在她要见证耶稣。她为什么恐惧战兢呢？啊，这个第一当然很自然，不知道耶稣把他找出来干什么，是不是要把他这个医好的病又放回去还怎么样，他不知道耶稣要做什么。当然很，我们面对这个 uncertainty 的时候，我们都是有一种恐惧战兢的心。但最主要我想他还是不认识耶稣，不认识耶稣是那么爱他，不认识耶稣的大爱。常常我们认识耶稣的大能，不认识耶稣的大爱啊，这就是我们的人的问题。我们人呢有很多的惧怕，是不是？但是呢，有的时候我们跟人家传福音，他是无神论，他是什么都怕，就是不怕神啊。他这个怕失业啊，怕小孩生病啊。我们这个跟年轻人在一起，就他们就是常常请你为我们的小孩祷告，因为他们孩子送到外面上幼稚园啊，或者上托儿所，总是常常会传染一些病回来，所以一病了嘛，父母的生活都颠倒了，是吧？都乱掉了，就常常为孩子祷告。所以人怕很多事情，怕失业，怕为孩子祷告，会怕这个怕那个，但是就不怕神啊。但是呢，这个女人她可能怕。他耶稣有这么大的能力，一下子把他病医好了，他可能心里有这种惧怕。你们记得在马可福音就这一章的前面，第四章讲到平静风和浪，风和浪平静以后，众人就怎么样，大大的惧怕，说这是谁，就耶稣是谁啊，怎么风和浪都听他的，他们就大大的惧怕。因为基本上人是罪人啊，不敢见神的啊。我们跟不信主的无神论的朋友传福音的时候，有的人他很骄傲啊，他说神在哪里，我看不见啊，你若是把神叫来给我看看，我就信他。哦，神可以叫来给你看看，他不怕神，神真的来了你吓死了。因为我们人是罪人啊，在神的圣洁的神面前没有办法站立。有个姐妹姓王，在我们教会，哦，她在诗班里面的哈，她自己是个医生啊，可是他得了这个类风湿，所以这个手啊很痛，而且张不开来啊。那天晚上他痛了睡不着觉，他是迷迷糊半睡半醒的，半夜的时候他就跟神祷告，他说神，你不是大医生吗？你看我这个手痛得不能再痛了，你能不能医我了。他这样祷告一完啊，他里面心里面还有个感觉，好像说神对他说，你把手打开试试看。他手一伸，诶，手可以打开了，而且不痛了。哇，这一下他吓了不得了，他说原来神真的在我旁边了。他赶紧跳下床来认罪祷告。因为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真的没有感觉到神与我们同在的，但是姐妹一感觉到神马上医了他，他吓坏了，他吓坏了。我想这个女人也有这个可能，就是在神医了他以后，他吓坏了，他怕耶稣啊。好，这个女人身上经历这么大的变化，心里面难免恐惧战兢，但她必须克服她的恐惧，也就是用她的信心来克服她的恐惧。她并且把一切事情都告诉耶稣，对不对？那么在那个文化里面，女人是很少在公众场合讲话的，并且你知道那个女人做见证，在这个犹太人的律法里面，女人做见证都不算的啊。所以耶稣特别找女人做见证。你看那个耶稣复活以后，莫大拉的玛利亚就第一个显现，要去叫耶稣，叫他天使叫他去告诉这个彼得他们，对不对？叫女人做见证，跟那个时代在这个文化里面是不可以，但是耶稣要他出来把一切事情都讲出来。可是他得的是妇科病，那更是不好意思，对不对？可是他不顾这一切的羞耻，他就有更大的信心跟勇气把耶稣在他身上所做的讲出来。 这就是我们常常劝这些慕道友，很多人觉知，有的人觉知四五次，对不对？都信主了，但是呢还不愿意公开的受洗，所以我们就鼓励他们一定要公开的受洗。为什么？你在心里相信，口里必须承认，是不是？这罗马书告诉我们，我们才能够完全的得救。那我们需要在这个众人面前承认耶稣，敬拜耶稣。当然受洗不是得救的条件，受洗是这个得救的见证啊。所以耶稣要这个人出来把他的信心见证出来啊。好，三十四节，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耶稣称他为女儿，这是表示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改变了啊。她是耶稣的女儿，也就是做神的儿女。凡信他的名的啊，就是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全病。做神的儿女，这是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告诉我们的。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这是一个完成式啊，完成式。你的信救了你。下面他说：“你平平安的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这是命令式啊，你有平安了，你进入平安去吧啊。那么这个你的信救了你，我刚刚讲了，就是那个女人开始讲的：“我若摸他，我就必。”得救治，有没有？这个救治就是这个啊，你的信救了你这个地方。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记载哈，一共四次跟人家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一个就是一个瞎眼的人，你的信救了你；一个是长大麻风的；一个是在西门家里面一个有罪的女人啊，也说你的信救了你。那第四个就是这个啊，血肉的女人，你的信救了你。那我们就很奇怪，明明是神的能力救了他，怎么变成你的信救了你，对不对？所以我们读到这地方就觉得很奇怪。那这个怎么解释呢？我想最好举一个例子啊，这个我的儿子两个儿子在 Austin 念大学。我们中间有没有儿女在 Austin 念大学？有没有？没有啊？有，一定有的。他们去读大学，那时候我们还住在达拉斯啊，我们就在 Bank America 开个户头。那么我们这边呢，每个月就把钱放进去，他在 Austin 呢就用那个 ATM 就可以拿钱啊，就这样子生活费就有了吗？那我这个每个月把钱存进去以后呢，若是他不去拿钱，他有没有钱花？他没有钱花。但若是他去拿钱了，他怎么样？他就有钱花。所以他以为是他拿钱这个动作使得他有钱花，对不对？所以也是说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其实神已经把救恩预备好了，我们只要怎么样去拿，到 ATM 去拿，是不是一样的情况？你的信救了你。好，平平安的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平安是讲到心灵的，灾病是讲到生理的。所以这个女人呢，她至少有四方面怎么样啊，得到了医治。也就是一个，第一，她身体得了医治，我们都知道。第二，他的灵魂得救了啊！我们讲到他本来只是认识那个医生，他现在认识了医生的主，就是耶稣。第三，他恢复了社会地位，因为耶稣特别叫他站出来，在众人面前说他已经得救了，他已经痊愈了，他已经洁净了啊！从此他可以在别人一样在社会里面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那第四呢？当然当他恢复以后呢，他心里面就恢复他自己的心理上的健康啊。好，那么下面有一个图，就讲到这个女人所经过的这个信心之旅，我把它叫做信心之旅。因为她在认识耶稣之前，她克服好几样的困难，在每一个困难就需要用信心去克服。第一个困难就是她必须打破这个传统的约束啊，去接近耶稣，走出他的家门。第二，他必须怎么样克服下面这个 slide， 就是人群的拥挤。他来到那个地方的时候，雅鲁已经在那里挂过号了，他挂号排第二，是吧？所以他人挤得不得了，去雅鲁家里面了。他要排除这个人群，要挤进去找耶稣。第三呢，他病得了医治以后，他想偷偷溜走都不行，耶稣要找他。但是呢，耶稣在找他的时候，门徒要拦住耶稣， 说我们赶紧去雅鲁家里面，没有人摸你，这里这么多人呢、啊。门徒的怀疑也几乎成为他怎么样信心的拦阻。最后怎么样，他恐惧战尽，他克服内心的恐惧，才能够来到耶稣面前。最后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这是这个女人的信心之旅。那么从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会看到耶稣啊，耶稣是怎么样一个，我们来认识他一下。在这个女人走完她的信心之旅以后啊，我们来看这个耶稣，下面这张 slide 认识耶稣啊。在这个人群熙攘嘈杂的时候，耶稣仍然可以听到一个可怜人心中的声音，是不是？他知道这个女人除了医病以外，还有心理上，还有社会地位，还有别方面的需要。他不会因为没有空就忽略了被社会当作罪人的女人的需要啊！我们常常没有空，常常没有空，我们很忙，我们忙什么呢？我们忙教会的事，因为忙教会是很好啊，是侍奉啊，但是人的需要永远是什么？是在事情之前啊！耶稣说这个女人有需要，她就停下来了。那个雅鲁在旁边急得不得了，耶稣还是停下来，为这个女人停下来。当然耶稣做完这件事，他马上跟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也是一样的啊，要他有信心。那这个女人因为这个时间的耽搁，雅鲁的女儿就死了啊。但是耶稣马上怎么样安慰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也就是说在同一个时候，耶稣又让雅鲁的信心能够增加。好，那我们说我们的人生是不是像这个女人一样，我们总是有太多的需要，太多的问题。虽然我们有很好的医药保险啊，我们有这个很好的医生，但是不能避免我们生病啊。虽然我们有家庭啊，有美满的家庭啊，夫妻，但是有时候长久以来可能有些人际关系上面的问题不能解决的，也许是父母之间的啦，或者是in-law啦，或者是儿女啦，或者是同事之间，可能有一些长期不能解决的问题，我们带到主的面前来。或者呢，这个宏观的经济不好，以至于公司要裁员了，对不对？那虽然你在工作很勤奋，你做得很好，考级也很好，但是因为这个宏观经济的关系，很多人就被裁员，所以好的员工也会被淘汰，也会被裁掉。所以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可以100%掌控的，就像这个女人，她没有办法掌控她的疾病，所以她就来找耶稣。那我们要学习的就跟这个女人一样，来信靠这位耶稣，走这条信心之旅。希伯来书这样子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他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在这个女人身上，我们就看见这一个榜样，她凭着信心一步一步克服她的困难，来接近耶稣，终于得到耶稣的赏赐。我们愿意学习她的榜样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把你的话语再一次打开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认识主啊，你就是那一位赐恩典的神。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就像这个女人一样，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走过这个信心之旅，来认识你这一位赐恩的救主。谢谢主，祈求奉主耶稣的名。